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我们上礼拜讲到如何能够进入经历内在生活的真实跟丰富，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从登山宝训里面，特别从第八节跟第三节，这里提到两个重要的入门的方法。在第八节提到怎么样可以得必见神，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清心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清心 pure in heart 的人，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经历，得见神。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种的经历？因为我们的心充满了很多的世界，很多的声音，很多的人事物，很多的忧虑，甚至充满了许多的罪，隐而未现的罪，神没有办法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要经历进入这个荣耀的内在生活，能够经历到与神同行，与神共话，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彰显他自己，让我们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他的荣光。我们需要经历享受这样的福分，我们需要进入成为一个清净的人，让我们的心真的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心单单的属于他，让我们的心真的是有空处来为我们的主，让我们生命圣灵的殿真的是被洁净，求耶稣来洁净这个殿。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生命的殿像当年耶稣在耶路撒冷所洁净那个殿一样，充满了很多牛羊鸽子买卖退换银钱，充满了很多世界的东西，很多吵杂的声音。本来我们这个殿是应该单单属于神，这个祷告的殿，一个仰望神的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殿却没有清洁，没有清洗，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祷告与神相遇的地方。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究竟今天在我的心里面还有什么的东西在拦阻，求神来挪去。而最第一要挪去的，求神来光照我里面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罪是最大的拦阻，求神来光照我们。是我里面贪爱世界的心，我里面的嫉妒，我里面的苦毒，我里面的邪情私欲，我里面的贪心，我里面的败坏，我里面的仇恨，求神来光照我们，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也求圣灵来医治我们，让我们有一个 pure heart， 一个完整的心，一个被医治的心。特别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心被伤害，一个被伤害的心，一个有苦毒的心，一个有愁苦的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清醒。我们需要神来医治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来安慰我们， 我们今天的心如何。假如我们的心有问题的话，这个殿假如是被毁坏的话，里面是充满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话，荣耀的神没有办法进入，主耶稣没有办法在里面与我们一同的作息。让我们能够思想，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心的光景如何。我们要荣耀的王，荣耀的进入。 We have to prepare our heart， 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的神。你今天的心如何？你是否能够完完全全愿意把你的心交给他？假如有机会去到欧洲，去 Geneva， 神的仆人加尔文的墓碑，去到他的坟地，你看看他的墓碑，他的墓碑雕刻了一个心，有一只手，上面用拉丁文写着：“我的心完全的献给你，献给主。”神为什么用他的仆人加尔文，也影响了整个欧洲，也影响了 Geneva， 让 Geneva 成为一个 Holy City， 在那边建立第一所基督教的神学院大学，训练差派宣教士去到全世界，因着他的影响改变了英国，改变了这些清教徒，这些清教徒领受的加尔文的意象来到美国，用神的话语要建立一个 Holy Commonwealth， 要成为一个神掌权的国度。他们希望来到美国能够建立一个神所使用的国家，能够把神的话能够传到全世界。所以美国从一开始立国就有这样的道统，要往外传福音。所以美国是近代差派最多宣教士的国家，但是很可惜这个道统现在慢慢的没落了。我们看到神用他的仆人加尔文一生在 Geneva 传福音，建造这个 Holy City， 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他的一生的一个的心智，就是他把他的心完全的献给神。有个见证讲到他当年因为受到天主教的逼迫，他就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本来要逃到一个城市叫 Strasbourg， 他希望到那个城市过一个隐居的生活，写作的生活。当时神已经给他很大的恩赐，写了当时第一本的系统神学，就是 Christian Institute。 那这本书已经流传在一些地方，有人已经知道这位年轻的 传道人很有话语的恩赐。这个有一天晚上，因为他要去这个城市，前面有战乱，他就走了另外一条路 D2， 就去到 Geneva。 他本来原来只想在 Geneva 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继续赶路。他想没有人会知道他在那边，他只想好好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但是没想到到了晚上，有人敲他的门，他很惊讶，怎么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住？会不会天主教要来抓我？结果发现是当时在 Geneva 在推动改教的这个牧师，他知道得到密报，知道加尔文来到他的城市，所以他晚上去寻找他，跟他讲到这个地方 正在需要恢复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他正在推动改教，希望加尔文能够帮助他。但加尔文这个人，他蛮 stubborn 的，蛮固执的，不太容易改变他原来所设定的。所以这位老牧师跟他讲了一个晚上，讲来讲去，劝来劝去，加尔文还是毫无动静。只有到最后，神的灵感动这位老牧师，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今天假如你不愿意在神的教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不愿意帮助，但愿神咒诅你的研究跟写作，每个科学。哇，这个老牧师哪里来的权柄，咒诅他。If you don't help God's church in the time of need, may God curse your study. 哇，加尔文后来写他的传记，他说 In his thunder of voice, I heard the voice of God. 他说在他像打雷的这样的大叫的声音当中，我听到神的声音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用神的权柄啊，要有大的声音，打雷的声音，要加尔文就顺服下来，他就把他的心献给神。结果他一生，当然中间有几年他离开，因为天主教的势力等等的问题，后来又被召回卷的时候，他的一生都在建立神，建立神的教会，受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逼迫。他离开了几年，去到 Strasbourg， 他在那边非常的开心，他在那边也结婚了，在那边有很多时间写作。但是建立神天主教的势力比较退却了，然后又有呼召要他回到君士坦，他当时的反应跟感觉，他说 I would die a million times than go back to 君士坦。他知道那个的牧羊的难处、逼迫、痛苦、问题重重，我宁愿死一千次我都不要回君士坦。但是最后他还是顺服，因为他的心已经献给神。下次或许我有机会把他那个墓碑的那个图，那个心给印给大家看。他的一生，他侍奉的基础跟开始，都是把他的心完全的献给神，真的是爱神，为神而活。虽然按照他的肉体，很多时候他真的是不愿意，不愿意死一千次我都不要去牧会，太痛苦了。但是神的呼召，神的感动，他还是顺服了，因为他的心完全归向神。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要得着那个上偶的福分，要得着神的显现，能够得见神，你的心如何。所以在很多的退休会里面，常常到最后的一天，在最高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献心聚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啊？有在讲台前面做了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心，弟兄姊妹，谁你愿意把你的心献给主的，你进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拿一个心放在十字架的下面，代表你把你的心，把你的一生，把你的主权完全的献给神。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经历神的人， 神能够在我们里面显现说话的引导的。第一步，你的心如何？你要把心献给神，否则神没有办法在你的灵里，在你的心里面向你说话，向你显现。因为在你的心里面太多太多别的东西，太多别的声音，甚至有罪拦阻，没有办法让神自由的运行在你里面。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主耶稣的应许，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必得见神，千万不要羡慕，只以为是彼得雅各约翰才有这种福分，与耶稣基督登山，要看见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这个荣耀的看见，那个 glorious vision, just for them alone, no. 神应许我们，我们必得见神。所以神的仆人俄利根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有这种 face by face vision of Jesus。我们能够在灵里面面对面的朝见神，在灵里面有这种 glorious encounter。 我这几天神感动我，把我一本很旧的书找出来，我只要翻书架都看了这本书，这本书跟了我差不多快25年，一直没有时间给它好好看一遍，罗炳生师母的传记。假如弟兄姊妹没有看过这本书呢， try to get this book。 荣耀的光辉啊！哇，里面讲到他如何经历神，如何听到神的声音，如何被神炼净，预备这个器皿，他跟主的那个关系亲密到个地步，是真的是无间断的住在主的里面。神接着建一个完全被他所拥有的器皿，彰显许多的侍奉，许多的恩赐，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医病的恩赐，从他的生命流露出来。别人一碰到这位姐妹，真的好像遇见神，哪一种的荣美，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的喜乐，甚至他不需要讲话，他的同在就把天堂，把神的同在带出来。一个清信的人，他遇见神，他看见神。所以我们进入内在生活的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清信的人。 Surrender, abandon ourselves to him, submit, yield, humble ourselves, give ourselves over to God, 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献给神，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心，把你的主权完全交给神，做一个清心的人。我们一同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到16节。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6节，求神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面没有世界，没有罪。约翰一书第二章15、16，我们一同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里面，我们的心如果还在贪爱这个世界或世界上的事或者人，求神让我们真的爱神 胜过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心是否充满着许多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们的骄傲？求神来光照我们，主啊，洁净我的心，洁净我心灵的圣殿，好让我的心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居所，给我一个清醒 ，a pure heart。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追求的，成为一个清醒的人。第四，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我们不单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我们还需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单单是关乎到得救，天国的得救，更是让我们在灵里面经历神天国国度在我们里面的彰显。因为耶稣应许天国神的国在哪里，在你们的心，神国度的荣耀全能同在会彰显在我们里面。但是条件是什么？虚心。什么叫虚心？是否虚心说哦，我不行啊，我不能啊，或者谦卑叫做虚心？什么叫虚心？在英文怎么翻译这句话？啊 ，poor in spirit， 灵里面是贫穷的。特别这个 poor 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更是描写贫穷到一个地步，像一个 beggar， 像个乞丐。乞丐是怎么生活的？他需要每天去乞求。去讨饭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看到自己的无有，自己的贫穷，无有贫穷到个地步，就像一个乞丐一样。假如今天不去跟神来求来得，你都要饿肚子，你都会软弱，你都没有办法吃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谦卑、贫穷、无有的心，来抓住神，来倚靠神，来呼求神，向神祈求。假如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灵里贫穷的心，完全的谦卑来倚靠神，神的国度、荣耀、权柄、能力、丰富都成为你的。我们今天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求啊，我们其实每天都是在靠着自己在生活，完全是全自动啊，好像信主之前一样，只是信了主都知道我在天国挂了号，将来可以上天堂。你每天在生活，你想想看，你还是用你的老套，还是用你原来的方式，还是完全靠着自己，没有看到我只是一个的乞丐一样，我需要真的是一早起来我就来抓住神，神啊，来祝福我，来帮助我，让你的丰富荣耀能力来浇灌我，来充满我。假如你不浇灌我，你不充满我，我就是像那个乞丐，饿死在路边，一无所有。让我们在灵里面看到我们 ，We are spiritual beggars， 我们自己没有，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让我们在灵里面与主连结，在我们的心智里面，我们来仰望他，依靠他，不敢再依靠自己，看到自己 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One must empty all self-action and permit God alone to act in.
真的看到我们一无所有，完全的依靠仰望神，让他单单的在我们里面来供应来动工。
假如我们自以为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自己的丰富。这种的谦卑，这种的对神的依靠，是把我们带进神荣耀同在的一个因素。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我们看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接人，两个翅膀垂下，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撒勒佛神的天使何等的有福气，能够飞翔在神的面前，在人们敬拜赞美，圣哉，圣哉，圣哉。撒勒佛是如何能够飞翔在神的面前？你发现他总共有三对的翅膀，一对的翅膀在借什么？
遮脸。
为什么要遮脸？另外一对翅膀遮脚。为什么要遮脚？遮脸是代表什么意思？完全的谦卑，完全的无我。我们人常常都是喜欢出丑啊，你发现吗？这为什么别的回教徒他们要给一些女性蒙头，其实有他们的一些意思的，但是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让他出头啊，非常高举这个男士的权柄啊，但是蒙头是代表谦卑。所以难怪保罗在新约时代还劝勉这些姐妹聚会的时候要蒙头，因为那个是他们当时环境的一个传统，表示谦卑。假如在当时的风俗不蒙头的话，就是表明你是一个不正派的女人，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为了见证的缘故，保罗劝勉当时的姐妹要蒙头，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啊，蒙头才是怪啊，所以。但是重点还是要抓到那个原则，真理的原则。我们姐妹需要有这样一个隐藏谦卑的心啊，特别在家庭啊，让弟兄按着神所定规的属灵的权柄，让弟兄来出头，让弟兄来做头。然后在这里，撒拉佛用翅膀遮脸，表示他完全谦卑。荣耀不归给自己，完全归给神，完全的虚己谦卑在神的面前，甚至他的脚也被翅膀所遮盖，表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定义，没有自己的脚步，他这个完全属于神的天使，所以他能够享受能够在神的宝座前这样的敬拜，神这样的同在。当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享受
两个翅膀飞翔在神的面前，自由的敬拜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接连吗？你愿意揭晓吗？完全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你就能够如同天使一样飞翔在神的面前。我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看到神的荣光，看到神的同在。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灵里贫穷的人。好，这是第四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分享或者问题？好。
对吗？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就是跟新婚的这个有没有，但是我们都无所谓，我对他也很放心，他是也希望说话的一个人。我的意思说，有的人他不看，经常说，哎呀，不要看这些东西。其实也许心里面真的已经是一团污秽败坏，但有的人即使因为看，真的他心里面可能不起丝毫的，就是说不好的念头。我的意思，我的第一个就是说观点是，我刚才稍微记录了一下我的那个，
好，
就是说，
或许其他的问题我们第二次再慢慢来讨论，因为太多弟兄姊妹也可能不能 catch， 或者先做一些的简单的回应好不好。那我想冯姐妹的这些问题很好，因为教导的时候只是会讲某一方面，那听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一些的误解啊，所以在我的分享当中就是不是说世界的物质或是度假或者看电视这些我们所尊重的 general grace 神的一般的恩典，休闲娱乐运动家庭的生活，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我上次所教导的重点就是说，假如你只是看重 only get satisfaction from these worldly things， 那么你永远不会真正得到满足，也没有办法真正能够享受到神同在的喜乐平安。要按照罗马书第五章的教导，以神为乐，以神成为你最大的喜乐跟满足，而不是否定这些世界的喜乐的满足，这些也是神的祝福，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今天要在两方面都能够平衡的有得着，甚至你能够经历享受神同在的喜乐平安，爱神过于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世界。所以发现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没有否定这些世界的人际关系世界的东西，只是说我们要过于爱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我提出做一些的补充跟说明，千万不要走到你刚才所提到在教会历史里面的苦修主义跟进入主义。我们刚才提到苦修主义跟进入主义，他们基本上有两个错的问题。第一，他们否定物质跟世界，觉得物质跟世界都是败坏的，都是邪恶的，甚至身体是灵魂的监狱。他们受到希腊的二元论柏拉图的思想影响，轻看物质，轻看世界，轻看肉体，啊，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他们以为要追求神一定要完全远离世界， separate from the world， 啊，这是两个重大的错误。但是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来走一条爱主追求主的内在生活的道路，如何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在十五章所教导我们的如何住在主的里面，如何操练这种内在生活的荣耀丰富，常住在他的里面，主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凡所愿意的祈求都给他们成就。 能够经历到大卫在诗篇十六章所经历的，常在主的面前，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发现我们从一开始先从圣经里面看内在生活的圣经的根据，所以不是人的理论。人的理论的确提出来一定会很多的 side effect、一定会产生一个 counter reaction、一个禁欲主义，所以一定产生以后一个放纵主义、一个某种的理论一定会产生另外一种的理论、但是从神来的真理是不会有这种情况，乃是把我们带进神荣耀真理的丰富。所以马丁路德神的仆人，神用他改教运动 Reformation， 其实整个改教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不是马丁路德又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不是，整个 Reformation 改教运动的一句口号，重要的口号，也不是因信称义，也不是圣徒皆祭司，其实是 product。 最重要的口号跟原则是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ible， 圣经怎么说，神怎么说，不是教王怎么说，不是天主教的道统怎么说，回到圣经。所以当马丁路德面对这个天主教的审判，天主教要求他把他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教导、所有的书能焚毁、烧毁。马丁路德只讲一句话，他假如我所教导的你能够拿出圣经的证据说我讲错了、违反圣经的，我愿意。因为马丁路德非常的有把握，他所教导的、他所提出的不是人的理论，来自他回到圣经里面 back to the Bible， 在圣经里面神真理的教导跟亮光。所以他提出因信称义，他从罗马书里面清清楚楚的读到，不是因着行为赦罪券 indulgence 来买那个赎罪。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看圣经的教导跟真理跟世界的教导跟学说不同的地方。所以你的观察是对的，世界许多的学说都有 side effect， 都有不完全的地方，都会有一个 counter force。 对，好，很好，好，很好。
前面刚刚讲了两个和尚，就是控制这样子。这两个和尚因为佛学戒律，不知道回归于上帝，那种清净的心根本没有这个事。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起来澄清这个事？我们内在里面一定要保持，应该做的还是要做，但是我们做完了要保持这个心归于我们主的心。
Amen。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的教导非常的宝贵，我们的心才是最重要。你有个清心，你所做的就是清醒。在乎你的心，好，很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的补充？好，我们请王博。请问。对。
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当你的生命不到，你真的就做不到。
是。
就像小孩子一样，我常常看我的女儿，她说渐渐长，渐渐长，有一些玩具，当时小的做完，现在看。
好，或许我们就暂时不要再讨论了哈，我们下课好吧，我们下课来再交通一下。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啊，我想这个传福音的一些方法跟策略啊是可以学习。好 ,OK。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我们尽量上保罗圣德转哈，我们的道路真理上就是仁爱和平灵敏，这些我们做到了没有？你最基本在生活里面，就在我们家庭、我们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里面，我们要训练到我们自己里面做到，就在这个真道光明的光明的道上，作为光明之子，我们先做这个，其他的不用再
讲。要我想刚才冯燕提到这个。能够了解这些慕道友，我想的确保罗在过林的前书第九章，我们可以翻到第九章来看一下这个原则。 我们不是只是单单有内在的生活，我们要进入幔内，下去什么出到营外。所以说我们在华神受装备的时候，我们学校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常常进入幔内，有至圣所的经历。但是不是停在那边，主耶稣要叫彼得下山，不能够说大山头棚住在山上，他觉得真的好啊。我们要出到营外，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我们要做宣教，要做差遣。那么怎么做？好，刚才冯燕姐妹提到这个原则，的确的，在第九章21节，我们一同来读：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圣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解福音的好处。你发现保罗能够这样的谦卑，能够这样的去跟不信的人建立接触点，他一切的侍奉，你发现是因着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的经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乃是因着他现在真的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乃是因着他灵里面有这种丰富，可以靠主常常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 否则你会惊讶，保罗怎么可能做那么多的侍奉，那么多的事工，能够跑到那么多的地方去宣教，遇到这些逼迫毒打，他能够挨得住。现在里面充满基督的荣耀同在丰富，就是刚才姐妹说，你需要有这种内在生命的根基往下扎根，才能往上结果。但今天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不懂有这样的内在生活的荣耀丰富跟 resources， 根本不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多次所讲的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进去，也不知道怎么操练。所以我们很难多结果子，我们的读经没有亮光，祷告没有能力，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来亲近主，仰望主，在灵里面与主连接。所以不是否定外面的行动，外面的事工，外面的生活，乃是内在的生活跟外在的生活要同时的并行，这个平衡的问题。也不是说世界不好，物质不好，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神看为好的，但是不要把那个次好代替那个最好神自己，更不要把神的祝福代替了神自己。我们的信仰刚才提到是一个生命，是一个 relation。 我们信仰的最丰富的内容就是我们能够跟主有亲密的灵交。 Faith is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 我们昨天我们在神学院讲道学，张坤弟兄讲道，他讲那个题目真好，讲到人际关系，从人际关系推论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我们生活的一切，信仰的一切，都在这两个字 relation。 你今天跟神的关系如何，决定你跟人的关系如何，这两个关系是我们整个的生活跟生命。我们跟神最宝贵的就是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如何进入内在生活的丰富？第五点，我们愿意有一个受苦受教的心。我们一同读诗篇119篇。诗篇119篇71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大卫经历到神的手 在炼净他，让他经历许多的苦难，经历扫罗的逼迫，但是他深深的体会，这一切的受苦是与我有益。我们再翻到诗篇二十三篇，神透过这些苦难，好让我们更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依靠他，来亲近他。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三篇第三节，对不起，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当你读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你发现大卫对神的认识，他是用第三人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灵魂苏醒。但是到了第四节，当他经过死荫的幽谷，经历过苦难之后，你发现他对神的这个代名词从他变成什么？你，表示什么？表示他跟神更亲近。本来跟神的关系是他第三人称，但在苦难之后，他被带到神的面前，经历到神的安慰、神的杖、神的竿的保护，他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变成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神常常借着一些的苦难的炼境，好让我们懂得能够回转来依靠他，归向他，让我们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神透过这些的苦难 ，affliction makes us better, not bitter。很多人不懂得去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看苦难，没有这样的信心，相信受苦与我有益，所以在很多的苦难当中，他心里面就有很多 bitterness。神为什么这样来对待我？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来对待我？你发现大卫在一切的苦难跟受逼迫当中，他没有任何的怨言跟苦毒，他相信这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受苦与我有益。所以他经过这一切的苦难之后，被炼净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被神高举。Affliction makes you better, not bitter。 我们如何能够从 better 如何能够从 bitter 变成 better， 在乎你的心态，在乎你是否有一个受教的心 teachable。 有的小孩父母去管教他，越管他就越恨，越管就越气，碰到这样的小孩呢，表示他没有受教的心，可能就要用别的方法，神可能也会用别的方法啊，或者更让你受不了的方法。但假如一个小孩他有个受教的心，父母管教他，他 learn it、他就 getting better 而不是 bitter。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苦难，我们没有一个受教领受的心，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的难处，有些地方过不去，甚至苦读埋怨。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这一处。我们不怕苦难，只怕什么？我们不爱神。假如你爱神的话，每样的苦难都是让你更亲近神，更经历神的丰富。约瑟经历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逼迫，甚至他的兄弟卖他，真的是痛苦啊！然后他的祖母诬告他，他真的是委屈啊，真的是受苦，在埃及的监牢里面，可能十年的时间，真的是痛苦啊！但是他没有任何的 bitterness， 怎么看就他没有任何的苦读，他能够非常的有能力的啊，很有智慧的在生活，这样这个狱长能够看出他的智慧跟能力，把所有的人交在他的手中，神在那个环境在操练他使用他，他没有任何的苦读，因为他相信神给他的梦跟带领，他相信神有一天一定会把他高举起来，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准许跟神的手里面。让我们能够经历约伯所经历的，当约伯在一切的苦难之后，他能够说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所以有句话说，神常常在苦难的雷声向你说话，神在苦难的闪电中向人显现，说不要害怕苦难，神会量一些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些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能够承受的。很奇妙的，神会透过苦难的雷声向我说话，在苦难的闪电中让你看见神。所以约伯有这样的经历，神更常常透过苦难来挪去我们一切心里面不属神的东西跟偶像，好让我们一无依靠，一无所有，单单的依靠他，爱他。神更常常借着苦难扩充我们心灵的容量，好让我们完全的被神所得着。所以我们很喜欢唱亚比斯的祷告，对不对？啊，扩展我们的境界。对，当你今天祷告的时候，神会借着一些东西来扩张你的境界，而这个东西就是苦难。真的，你要扩张你的境界吗？有更爱神、更爱人的心吗？所以要借着苦难来扩张你的心理的容量。Enlarge the capacity of your heart by suffering。所以发现一个受过好多人生苦难历练的人，他真的能够谦卑，他真的能够温和，他真的能够平易近人，真的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的使用。没有经过苦难的人，你发现他只有自己，会非常骄傲，非常自私，非常自以为意，不会了解人，不会同情人，也不会真的是亲近神，谦卑。没有别的道路，神就是要容许一些的 affliction， 一些苦难来炼净我们。所以为什么箴言里面就讲到我们做父母一定要用杖来管教我们的孩子，但重点不是一定要打，重点是 let him learn a lesson by certain kind of suffering。 可能不给他吃 ice cream、啊、你不听话，可能让你没有这个零用钱，就是需要有一些的 discipline、啊、不要让他好像 take for granted， 样样都有，一切都好像很顺利，在美国的孩子就是活得太舒服太顺利，没有吃任何的苦。我们从亚洲来的，真的是我们从学生时代到出国，哇，受多少的苦、啊、但是会让我们真的是有人生的智慧，可以谦卑，会依靠神。而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会默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让我们更深的体会耶稣基督的苦难。我的老二上礼拜一动了一个鼻子的手术，本来以为是个小手术，结果全身麻醉，在医院一个半小时的 operation， 从下午礼拜一两点半进医院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够出来， 结果回到家，那个伤口就一直流血，流血了一个晚上，一小时换三个 sponge， 然后第二天比较好一点，少一点流血，但是到了第三天，那个伤口就开始痛，痛得很厉害，哇，我那个老二就很受不了。但是师母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在这些痛苦当中要仰望耶稣，你就会更体会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更爱耶稣。所以我们要在苦难当中要调整，让这一切的苦难让我们更能够 appreciate 体会耶稣的那个痛苦，他钉痕的手被挂在十字架上，流血流到死，那个痛苦，那个爱的伟大。所以要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能够 transcend， 能够升华，乃至在一切的苦难当中，让我们更靠近耶稣的十字架，更 treasure 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我曾经提过，神的仆人 Francis Assisi， 他在受难节的当天跟神祷告，主耶稣，让我体会你十字架的痛苦。这个神真的是怜悯他，他经历到钉痕的手，也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所说的 stigmata 圣痕，在 Francis Assisi 的手中真的有一个钉痕，在他的肋旁真的有一个钉痕，有一个毛枪的痕，甚至有血丝渗出来。他在他的肉体当中体会基督十字架的痛苦跟大爱。他当时的祷告是，神啊，让我能够体会你钉十字架的痛苦，更让我能够体会你能够承受这个痛苦的大爱。若不是耶稣爱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痛苦的，不但是肉体的痛苦，那个罪担的痛苦，世人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痛苦到一个地步，严重到一个地步，天父离开他，天父掩面不看他的圣子，因着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 Francis Assisi 真的体会耶稣基督的痛苦，同时也体会耶稣基督那个爱，承受这个痛苦。若没有这样的爱，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痛苦，没有办法能够承受这样的世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要接受天父对罪的审判，取去他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转眼来仰望耶稣。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找到没找来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让我们在一切的试炼苦难当中，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所受的痛苦，他得胜了，他经过了这一切的苦难。也让我们靠主可以经过这个苦难的学校，就如同摩西经过旷野40年苦难的学校，被神所炼净，被神所使用，让我们从低头的仰望主。好嘞，让我们安定在主的面前。或许你想到你的一生有很多的遭遇，你不明白一切的难处，甚至是苦难临到你，你不明白，但是让我们抓住主的应许，受苦与我们有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 让我们能够经过我们生命的此因肉骨，我们更深的经历到耶稣的同在，他的脏他的肝安慰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能够转向我们的主，转向他的十字架，更深的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他的爱，让我们能够更亲近我们的主，更爱他。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定睛在耶稣的十字架，他十字架的爱。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如同保罗所经历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心是否还有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很多的人事物，很多的世界，成为我们爱神亲近神的拦阻。主啊，求你洁净这个圣殿，我心灵的圣殿，好让我心灵的圣殿成为你祷告的殿，能够与你相遇。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在邻里面是何等的贫穷，让我们来亲近仰望依靠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让我们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献上祷告。哈利路亚。